摩西因着信。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8年7月20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By Faith Mose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80720M。 谢谢那位弟兄。早上好各位。那今天来到我自己的教会真的是很好。那我本想也许让那位弟兄尽早来传讲，那我想试试今天晚上。那当时我正在回顾尽早的主日学课程，那何等那主日愿意那我们想要讲这个主日学的课程。那从我回来到现在大约有两个星期了，那你知道我非常的紧张，在施工场上精疲力尽，那几乎再也不能往前走了。那这时我必须回来休息一下。我花了大约三天去肯塔基州的那沃尔夫西坝，那我出生的地方。我想现在我感觉太好了我好了。那我回到家第一件迎面而来的小事就是某项关于所得税的政府的事情。那我又一路跌到了谷底，所以我意识到我要花超过一两个星期好好的休息一下。那我的事工就要转变了，我没有聚会的安排，那就是这个原因。那我过来以为那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那我只想休息，那彻底的休息一下等候主。你们许多在这里的人那跟我们一起很久的老一辈，那记得主对我们说的话，他总是行出他说他要做的事。那你们记得在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那天早上我们安放会堂的基石，那主他写了下来放在了基石里，那天早上记在我圣经的扉页上。那那个大的意象说这不是你的帐篷，我说的在哪儿呢主啊？他让我去到天底下，一个声音传来，我看见三个十字架，那像是果树还有他们的果子等等。那你们知道意象是什么？他写出来已经有很多年了。那天我在上面拿起一本旧的书，那读到主说出预告的一切的事儿已经成就了，那有关青少年犯罪还有战争如何爆发的事情，那所有那些的事儿都已经来临，那只剩两件了。那些大预言中的一个就是汽车带着遥控装置跑在路上，那样子像鸡蛋，那只是你不用驾驶的，它自己控制着。那接着那将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兴起，因为美国是个女人的国家，那一个了不起的女人要兴起成为国家的总统或类似的东西，然后将出现彻底的毁灭，那整个的国家要被抹掉。那我预测那不是主这么说的，那关于女人和这个语言是主说的。那当我在1933年预测世界将在77年以前彻底的毁灭，那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有了能够毁灭世界的东西，那像他们现在所得到的。当我看见这国家处在彻底的毁灭中，只剩下树桩啊或类似的东西，所以毁灭已经在路上了。那如果其他所有的事都照主说的那样成就了，那个也必成就。那正如主在这里的经文里边所说的，他所说的事儿，那如果基督第一次来了，他也比第二次来，他所说的一切的事儿都必成就。那既然看到这个，知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号码就要被叫到了，知道教会就要被提，这驱使传道人或任何普通的信徒的心里边知道我们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日子和时候，这是任何人生活在地上的最伟大的时候，就是现在，那是给教会的。所以那我确实需要你们的祷告。那我在我的教会里看到，我看到他们要在教会里重新选举委员会的一些的成员等等，那几个那教会需要一次小的聚会，小小的搅动。那你们对我一直很好，祝福了我我在这里那对你们似乎也是个祝福，我确信那跟你们在一起那对我也是个祝福。那你们总是接受我所说的话是真理，因为我借着神看到了，那我感激这点。 那所以那我开始了后来我发现并通过教会的委员会，那是教会好转了，然后是选举等等。那后来我想在那之后我出去休息一下，然后又回到工厂上了。这个你们自己知道就好了，那这不是给外面的人的，那是给这个教会的。我们想跟这个教会那有一次的聚会，那所有的事儿，每个错误，那正在发生的一切的事儿，也许是各自的小的感觉啊等等，那些那我要叫每个人来，让他们面对面。所以如果你不想面对的，那最好离开这一带，那因为你要当面与这一切面对面。那像我们过去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一样，那一切都要解决，因为我们是坐在祝福的桌子对面，守圣餐，掰开基督身体的弟兄姐妹。只有魔鬼会制造任何错误的事情，导致意见或撕裂或任何类似的这种东西。我带着我们的那位弟兄，我们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把人们带到一起，直到我们的老教会恢复了，那又建立了起来，一起去神的国。那这个我这么说是因为今早那跟我们自己的小群人在这里，那我要休息一下，然后尽快回来，那我希望再次奔赴施工厂。那这次若主愿意，我想拿我们在基金和我自己海外宣教计划两方面积累了一点点的钱给我搭一个新的帐篷，那添置一些新的设备，在施工厂上开始，不是从教会到教会，而是参加我们自己的聚会。那不是漠视那些邀请我的弟兄们的很好，但最重要的是那你发现这些的大会，那他们说你会在那里，然后你所有的朋友都进来了，但很多都是在拉奉献，那这只会把人们耗干的。我开始发现这点，那瞧，那所以那是不对的。那我们想要有个地方能带他们来，那你不用拿钱来，那只要自己来侍奉主。瞧，那我的施工现在正在转变。你们记得我过去握住人的手站在那里，主会告诉我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那我说以后你必知道人们心里的秘密，那你们每个人都知道他照所说的完美的发生了。那这是下一步被预言和预告的，它远超过任何的部分。那你瞧，他此时在转变中，那就是撒旦在用所得税那跟我征战的原因。那想要告诉政府，那从大约27年前我进入施工时，我在作为传道人接受的每分钱上欠了所得税。那不是那样的，因为他通过了这里的教会，那我是这教会的理事，绝对没错，他在这里的记录上。所以那如果我是这教会的理事，那事实上就没有任何的东西，那政府跟他没有关系，他们不是质疑教会，他们在质疑我是教会的理事。理事们签了放在银行那边的文件，那我所有的资金，那没有我自己的基金，那我让他都通过了我的教会，那因为他自动那成为了一个基金那么做帮我免得跑到教会的再离开教会的出去，那这里什么也没有，我大人们我会回到教会一次又一次帮助他们，那是我那样保留他的原因，因为我答应了你们大家，那是为什么我那样持守住他，那是没有我个人的东西。那如果你那么做，那就把它交给了一个组织，我坚定的反对组织。所以那我照现在的方式把它留在神的手里，那这样我们就能为了神的国而继续前进。那今早我们要查考这古老值得称颂的道，那相信，那我也想说，那我看见伊根弟兄还有许多的坐在这里的几个理事，那天晚上我们举行了理事会，那这是真的，那这在教会面前是公开的，你们每个人那都不再是委任的理事，你们是被选举的理事，那你们的名字在册子上，是的。那他们有几个执事等等要选举，那聚会后那位弟兄会马上叫那些的人。好的，那是为了司库啊等等，那当我们把教会建立起来了，把所有的背景都准备好了，那复兴出现时我们就能有复兴了。那在我们翻到主日学的书页，那翻开永生神这伟大的道之前，让我们低头一会儿，跟这本书的作者来说几句话。那现在放下各样的想法，还有一切相反的让你得不到祝福的东西，让我们来祷告。最圣洁 公义的神呢？我们现在进入你可称颂威严的同在中，向你献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天赋，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都献给你。主啊，当你看我们时，如果有什么显露的未承认的罪，主神呢，我们求你，愿你涂上你儿子耶稣的血，使我们到达这样一个地步。因为我们晓得凭自己是不够的，我们无法靠着自己来保持自己，但我们完全依靠他的宝血和恩典，把血涂在我们的账上，使我们这不配的罪人有一天能坦然无惧地走到他的面前，把主耶稣的这血带到我们面前。在过去的时代，你已经认可了你独生子的血，并且做出应许，我们若借着他认罪，我们就必靠着他的恩典而称义。主要现在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任何的错误、任何罪恶过犯或疏忽，那恶念借着魔鬼的火箭被扎进了我们的魂里，请你除掉你和你子民的这个邪恶的仇敌。我们祈求你此时差遣圣灵来拿起这道，当我们将自己作为器皿交出来时，愿你借着我们说话，通过我们来听你的道，作为报答，愿我们今天好像从你那里得到它，离开这个地方，感到我们被重新调整了，去到了基督的事业上，使我们能更好的适合今晚和明天的聚会，靠着圣灵的眷顾，祝福我们在各处的弟兄，全世界的教会，他们在这邪恶的日子持守这生命之道。我们感到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因为黑夜很快就要降临了，战争的阴云又飘了起来，邪恶就在眼前。我们祈求你能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工作，主要是我们疲乏的身体得着休息，差遣我们回到战场上。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也为了他的缘故，阿们。那今早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星期三晚上我们是传讲希伯来书七章，麦基洗德，他无父无母，无生之时，无命之中。我想也许今早适合再打开这卷奇妙的书，因为我们对想要在前面读的经文上讲的内容有个背景。那跳过九章和十章，那是祭物的条例，我们要进入那信心这个点上。那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从二十三节开始，我们这样来读：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心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王的命令。摩西因着信心 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选择与主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因他看重所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心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今早我想选这样一个主题，因着信心选择。那我要选一个题目，那是三节的头几个字，摩西因着信，凭着信心选择。我们所做的绝大多数的事都必须得凭着信心选择。我们发现摩西所做的那值得我们重复的事都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眼见，而是凭信心。今早之所以我选择这个主题给处在这个状况中的教会，是因为在我们的学校和周围我们有了太多科学的教导。那因为这个，我们把人从信心上引开了。那信心不是用科学来证明的，信心是科学看不到的东西。那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伟大的信心，那么就完全处在黑暗中了。不管我们受过多好的教育，我们多么会解释神的道来使之适合我们自己的相信的方式，都没有办法蒙神喜悦，只有借着信心。圣经明明的那这样陈述了，那是因着信心。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如果信心不同意科学，科学不同意信心，那使他们彼此对立，那我们就必须像摩西一样做出选择。我们凭着信心相信，那如果我们失去了信心，那我们的祷告就永远得不到神的应允。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他是，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失去了信心，我们的祷告就作废了，我们哪儿去不了。所以我们今早所能想到的就是持守信心。如果我们失去了信心，我们所有的盼望就都完了。如果我们失去了信心，我们所有的属灵的实际也完了，因为你不可能对你所看见的东西有信心。你所看见的东西都是灭亡的。如果我们看某个了不起的人，或了不起的传道人，或了不起的会众，有一天他们也都要灭亡的。那如果我们看一个大的国家，那我们了不起的武器，那有一天这些东西也都要灭亡的。然而我们必须靠着相信那些科学所无法宣告的东西而活，我们是凭着信心来相信。那如果我们失去了信心，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荣耀。 那如果我们离开了信心，我们就把教会带入了一个知识的领域。那许多时候人们中间想的是因为会众多，他们有大的教会，高耸的尖塔，那许多穿着考究打扮入时的会众，那财产众多，那他们可以买得起那些的东西。许多时候我们以为那是启示，那某一个教会一定是有启示。那或者我们常常提到不同的传道人，他们去了施工场上，那去了一大群的人，那有时候我们以为那就是有启示的迹象，但那不完全是真理，那是人的灵感。但真正的灵感是借着遵行神的旨意而来。瞧，不管是一个，那还是只有一把，那不管是大教会还是小教会，那都不要紧。不管他是个了不起的雄辩的演说家，还是个几乎连 ABC 都不知道的人，都不要紧，取决于他所带来的信息是由神的道启示的呢，还是由人灵感的知识的概念所启示的。那有些人会因为一个雄辩的演说家而得到灵感，那并不是灵感正确。有时候他们得到灵感是因为这人训练有素，乃至于他能把他的观点讲明白，那并不表示那是出于神的。那巧只有借着神永远永恒可称颂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得着启示，这是圣灵所赐的，我们是凭着信心来接受它。那我们想到摩西和他生活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回头看他的出生，那神是怎么看顾他的。但在摩西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时候，就是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那如果我们读的正确，我们发现他是法老女儿的儿子，是要继承宝座的，将成为埃及的下任法老。所以那当他成年了，那到了要负责任的时候，他四处观看，那他会注意到那些奴隶在烂泥坑里边来做工。那摩西他透过王宫的窗户来观看法老所看的同一群奴隶，但他所看见的却大不一样。今早我想以那个想法为基础来讲一会儿，愿天上的神把它钉进这里每一刻的心里。造成不同的是你看事情的方式。那伟大的布道家，那约翰斯普劳尔，他是通过博斯沃斯的施工信主的。那今天前面很多人那记得老光荣谷仓的他，他说他亲爱的老伴儿，他的妻子死之前那一天，他正在旅行，那他们在法国阿尔萨斯洛林，我有幸访问了同一个地方。那向导领他们游览花园，指给他们看不同的东西，他们遇见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某个雕像。那斯普劳尔先生和妻子远远地站着观看着他，那他们的心里边在批评，那艺术家或雕刻家心里边那必定有什么东西。那他从一块石头雕刻出如此难看的一个东西来代表主耶稣的受苦 慈爱和怜悯。那雕像太粗糙破碎的模样，那向导来到斯普拉尔面前说，先生，我猜你正在批评主耶稣的这个雕像。他说，是的。那说，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大多数第一次看见他的人都批评他。那斯普拉尔先生说，他说，我观看这种的东西看不到任何的怜悯或灵感，所以我纳闷儿，那为什么雕刻家这么雕刻他呢？那雕刻家说，斯普拉尔先生，雕像并没有问题，雕刻家心里有正确的东西，但问题是在你身上，是你观看他的方式。那他牵着斯普拉尔先生和着妻子的手，领他们到了那个十字架脚下的祭坛那里。他说，斯普拉尔先生，现在抬头看。当他抬头看时，他说他的心几乎都不跳了。那远远站在那里那样观看，再到底下照着被雕刻来观看的方式来观看，是何等的不同。那神也是这样的，信心也是这样的，那是你观看他的方式。那如果你看他是某个历史上的圣经，那过去日子里边所发生的事儿，你就永远得不到圣经的真实的价值。你应该跪下来顺从这本圣经的命令，借着圣灵的眼睛来观看它。今早我想问这群的会众，如果神不是一样的神，光是一位历史上的神，今天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他今天不是一样的神，一位拣选摩西借着他行了他所行的神迹的神，那又有什么用处呢？读这样一位神对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他今天不是一样的神，一位能将希伯来少年从烈火的窑中拯救出来的神，那又有什么益处呢？那位在过去的日子那断定对错处罚错误祝福正确的神，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他今天不是一样的神的话，那我们去教会干什么呢？如果他不是一样的神，跟他过去一样的判断，那一样的主张，那我们为什么要进戒世界上的事呢？那如果他今天不是一样的神，那神能触摸一位发高烧的妇人的手，烧就止住了，那那有什么益处呢？如果这今天不是一样的神，侍奉一位能叫他死了四天的朋友从坟墓里边出来的神，又有什么益处呢？那我们凭着信心相信，某个荣耀的日子，他要从地上呼叫我们，尽管我们都变成了一勺灰了。我们怎么证明他呢？我们不是证明他，我们是相信他。我们没有被要求证明什么，我们被要求去相信。摩西凭着信心做这样这样的事。当摩西作为一个年轻人透过法老的窗户来观看那些的奴隶，他看见了法老所看见的同一群肮脏污秽满身是泥的奴隶。当法老和埃及人看着他们时，他们不过是一帮奴隶， 那也就是他们所有的作用只是抹泥工，去为法老所建的城市来制造泥砖。那来正是埃及人和法老看奴隶的方式。但摩西当他看到他们时，摩西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他透过窗户看见他们脸上大地的泪痕，从他们脸颊往下淌的泪水，他们弯曲了的身体，他看他们是神的子民。他没有看到他们是奴隶，他看到他们是神拣选的子民。哦，我从这国到那国，从这族到那族，从我离开这个小帐篷的门，那里是个跨宗派的机构，那没有律法只有爱，没有册子只有圣经，没有信条只有基督。我竭力看神的子民和被弃绝的人是神所选择和拣选的人。我不问他们是不是属于伯拉罕堂，我不问他们是不是卫理公会的，是不是长老会的，是不是五旬节派的，或拿撒勒派的，或天路圣节派的。我只想看到他们是神的子民，看他们的作为，看他们的行为，他们是主神的仆人。我的心渴望跟他们交通，不管他们有什么牌子，我只渴望他们的交通。我爱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神的子民。那我看到一个妇人走在街上，穿着长裙，头发整齐地垂在背上，穿着正派的裙子。那我又看见那另一个年轻的女子，也许同样的年龄，穿着短裙。那照世人看来，也许看上去是那个长发妇人两倍的漂亮，但我宁愿选择站在那个穿着像基督徒的姑娘的一边。虽然人们嘲笑她，称她是狂热分子，然而我宁愿选择我的立场。她可能没有另一个姑娘漂亮美貌，但她看到了一样东西，她凭信心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正在引导她生命的主。当我看到男人在工作上被称作执事，或传道人，或狂热分子，就因为他拒绝抽烟喝啤酒，像其他人那样去跳舞，虽然他被称作狂热分子，但我的心仍然会去到他那里。他是我的弟兄。在这片埃及的土地上，使我的心渴望拥抱他，说弟兄，我们都是这地上的客旅和寄居的，我渴望跟你交通。摩西必须做一个抉择，凭信心来选择。多少年轻的男子会欣然接受成为法老女儿之子的机会？多少年轻的男子会欣然接受摩西所拥有的机会，享受世上一切的快乐和魅力，能成为埃及的王，把全世界都踏在他的脚下？当摩西选择 跟神受苦受折磨的百姓站在一起时，摩西时代的年轻人必定会认为那是何等愚蠢的一件事。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凭着信心。当他举目观看时，他看到了比这世上的魅力更远的地方，他看到了比最终之乐更远的地方。圣经说他凭信心忍耐，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做出选择，他要侍奉那位神，不管发生什么事。这并没有改变。我们许多人可以去我们称之为更好的房子，我们可以享受那个，那些还有坐在更好的靠背长凳上的交通和快乐，我们可能更受欢迎，就像世人一样的喝酒抽烟穿戴和举止。但问题是什么？你举目观看，你凭信心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跟当时被弃绝的和所谓的圣滚轮站在一起。因为我们凭信心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选择忍受逼迫和苦难。我不是对人们说他们应该选择受苦，我没有说你应该选择受苦难，这不是人们该做的事。但若我们在进爵的路上遇到了苦难，那么当它来临时，让我们来接受它。我不想你做一件事来让人嘲笑你，我不想你说不同的事啊，说我是个我属一个啊根本不信这样那样事的教会，那只是啊让人来嘲笑你。那是你给自己招来的。我不会让你离开这里边那继续做一些激进的事。我并不希望你那么做，那样别人就会说你是个狂热分子，那是你自找的。但如果这是在你对神尽职的路上，那就任凭世人说他们想说的吧。你继续的生活，你做出选择，每个男人女人都必须这么做。如果法老能看到摩西所看到的，那会怎么样呢？摩西看到了百姓受的苦，他知道付出的代价，但因着信心他选择了这个，也不愿享受最终之乐。也许一个年轻的女士坐在这里，那可能是非常迷人的年轻的妇人，那世人想要对你说哦，做这个那个哦，你很漂亮哦，你的身材很美，你应该展示那个。但我的姐妹，举目看比那个更远的东西，去仰望主。他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是可憎的。那如果男人，你们社区里的人如果跟你来往的女人说哦，我把长头发剪掉吧，那会更凉快一些，那会这样会那样会等等，那或者会身体更好。那你不要听那个，你举目观看，凭信心看见主。他说女人的头发是她的荣耀，她不可以剪。如果这么说那会受欢迎，那如果你喝一口社交酒，那你的工作或跟老板的关系啊就会改善。如果你像其他的女人一样抽烟，那你在邻里那就会更善于应酬。但是你凭信心举目仰望主，他说你们玷污这身体，我必要毁灭他。我们因着信心相信那些事，那不是你看见的事，那是你相信的事。摩西因着信这么做，凭着信心行事为人，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罗德犯了我们所犯的那个痛苦的错误。许多时候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选择，我们选择那会更好的事儿。那有时候如果教会里边出现一个小小的争论，那有人会说执事或牧师站在这边，不要看那个，要看什么是公义，除掉那种的东西，把他们俩带到一起。如果那是属神的，有一个选择，我们为自己选择，为自己的益处选择一件事。但摩西选择了苦难和羞耻，使得可以与神的百姓同行。现在想一想，那仔细听，选择神百姓的苦难，把它当作更大的财富，因为他忍耐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那一次罗德必须做选择，那今早可能坐在这里的男人女人要做最后的选择。你是今天的你，是因为几年前你选择要成为现在的你，那你现在的选择会决定五年后的今天你会是什么。五年后的今天你可能是个宣教士，五年后的今天你可能是个有名的基督徒，或者五年后的今天你可能在阴间，因为你做了错误的决定。五年后的今天你可能在酒吧里边打扫痰盂，五年后的今天你可能成了街上的妓女，或者你可能是个为任何一个社区增光的男人或女人，因为你选择了基督。五年后的今天你可能在荣耀里进入了被提，因为你今天做了抉择。但你必须选择，不要看你所看见的，而是要凭着信心选择你所看的，那是唯一算数的东西，就是你凭信心所做出的选择。罗德他必须做选择，亚伯拉罕让罗德做选择，神让你做选择。今日你们选择你们要侍奉谁。在伊甸园里有知识树和生命树，人被赐予特权选择他想要哪一个。今天也是一样，你被赐予了特权，就是自由意志，选择你所想要选择的。那我给你们的建议是，不要看你周围摩登的事儿、名望啊，还有你可能得到的魅力，而是要凭信心选择主。他赐下应许，有一天他要再来，要纠正所有的错误，赐给你永生，叫你复活。无论你是否走在少数属主之人被藐视的道路上，你都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如果你手上有患难，如果你地上有患难，如果教会里边有患难，如果家里边有患难，但不管在哪里，做出你的选择。我要凭信心侍奉神，我要在他面前谦卑我的心，我要选择神子民的道路。我看到他们被藐视、被弃绝、被赶出、被嘲笑，但我仍然要持守我的职责。我要待在他们身边，当他们哭泣时我要跟他们同哭，当他们忧伤时我要跟他们同忧伤。他们怎么生活我也怎么生活，就像拿阿米所说的，是路德对拿阿米说的，你的道路就是我的道路，我的道路就是你的道路，你往哪里住我也在那里住，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所侍奉的神就是我的神。做出那个抉择，尽管要扒掉你良心的皮，扒掉那以为自己是个人物的皮，扒掉你自己的皮，选择少数被藐视的属主之人的道路。在侍奉的工厂和职责上尽忠。罗德环顾四周说，我有个选择。他朝索多玛观望，他看见那长满草的美地，比亚伯拉罕所看见的和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更好， 他看到了可以牧养牛群，得到更肥更好牛群的机会。我希望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感情，但那也只是很多传道人的立场，在福音上妥协，认为他们从中得到更多的钱和饭票。我宁愿住在贫瘠的土地上，喝溪里边的水是苏打饼干，也不愿在我对永生神之道的坚定信心上妥协。我要选择我的道路。于是说 Billy 说，你聚会的问题就是那里有太多五旬节派的信徒了。那一个大宗派的传道人这么说的。我说，那你的宗派愿意赞助我的聚会吗？那我相信不久前观察杂志上有一篇的文章，那作者说，谈到五旬节派的人，他说五旬节派教会是今天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教会。为什么？因为然而的人举目观看远处。作者也称赞五旬节派的人，当然他说他们有些人走了极端等等，但为了公会敬拜一个信条，他们借这个信条敬拜神，信信会也同样这么做，还有长老会，但五旬节派借着他的圣经来敬拜。我们凭信心看见应许，我要跟他们选择我的份，不管他们怎么被藐视，我仍是他们中的一员。尽管他们被嘲笑，他们像以色列人一样起起伏伏，我也绝不想跟假先知巴兰站在山坡上试图咒诅神所祝福的，因为在那营中有被击打的磐石，有流血的祭物，有火柱，不管他们在什么里面，火柱正带领他们走向得胜。他们必须来到那里，因为他们是有应许的子民，正在凭信心行走。尽管他们不是一个宗派，四处流浪，神的子民也是如此，但我想要跟他们选择我的道路，加入他们的行列，不是加入他们的宗派，而是围着神永恒之灵的圣言加入他们的交通。我凭信心领受了圣灵的喜，愿神帮助我，使我一直有那个态度。注意，当他们继续前进时，我们发现罗德看见了得着肥牛的机会，许多人看见了钱包鼓鼓的机会，许多人看见了更好的社会地位的这样的机会，他看见了一些赚取额外美元的机会，他看见了成为市长的机会。作为一个寄居者，像他这样非常聪明的人，那他说也许我会成为城市的首领。他看见了那机会，因为机会就摆在他的面前，但他没有看到那要毁灭那地的火。他没有使自己和好，那地充满了罪，神要毁灭的地。今天你们想要借着说你是来使自己和好的，说你是基督徒吗？那他们说我是美国人。那跟他没有半点的关系，就跟对乌鸦说他是青蛙一样，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要被毁灭，因为神是公义的。如果美国在他的罪上蒙混过关，公义至高圣洁的神就有义务叫索罗马和俄马拉兴起来，并为因着他们的罪而烧毁他们，向他们道歉。如果他让我们蒙混过关的话，那如果神让你存不义的行为去到天国，他就得叫亚纳尼亚和撒菲拉兴起来，给他们另一次的机会。他必须得，但他是公义的。亚纳尼亚看到的是他的钱财，彼得看到的是基督。吼吼，罗德没有看到他的儿女在那里被杀。今天你们许多人 聚守在这些形式化的老信条等等的周围，你没有看到青少年犯罪和你们儿女的毁灭，你没有看到你的女儿在妓院里，你没有看到你的儿子成了酒鬼或在某处的纸牌桌上，因为他在罪里滋润，没有被触摸到。罗德没有看到他的妻子的所有协会的头看的时候就变成了岩柱，他没有看到他咬着牙关只逃到某处的小城里度过他的一生，他没有看到那个，因为他只看到他眼前所见的东西。但亚伯拉罕他并没有留意那滋润的土地，因为他举目看见了明天，因为他要承受这一切。今天真正的基督徒举目看见基督的应许，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这一切，他们必承受地土。真正的基督徒凭信心举目仰望那个，你想怎么样叫他就怎么叫他呗，但他举目仰望，但他那么做是神说亚伯拉罕你走遍这地，这都是你的。亚伯拉罕凭信心这么做，摩西拥有同样的信心。一位评论家写道，他这样说，而我认为那是最美的词汇，亚伯拉罕，摩西把世上最好的东西放在天平的一边，把信仰最糟的东西放在天平的另一边，那信仰最糟的东西都比世上最好的东西更重。今天也是如此，即使我们被世人随意叫做任何的东西，狂热分子、神医、圣滚轮，那不管他们叫什么，我们最糟的东西也比世界所能给予的最好的东西更有价值。你可能被叫做老古董、老迷糊、狂热分子，那也比魔鬼所给予的最好的东西更有价值，这肯定会的。摩西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他预先看到了基督，后来他讲了一些关于基督的大有启示的话，那瞧主你的神要兴起为先知向我，他知道他预先看到了基督，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世界一切的吸引力都更宝贵。基督的朋友，今天你能不能那么做呢？世上一切的吸引力和名望，我们凭信心看见那位做出应许的。今天教会处在了最糟糕的情形中，然而这比魔鬼所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更有价值。即使我们被撕裂了，即使我们被撕碎了，即使我们困惑被分散在宗派和狂热里，也比魔鬼所能够给你的任何的东西更有价值。当然了，他看被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一切的财物更宝贵。接着他必须做一件事，他离开埃及。哦，我爱这话，他离弃了埃及。他透过同一个窗户观看，但却看到了跟法老不一样。如果法老能看到他的结局会怎么样？如果法老看到他的国家被淹没了，那会怎么样？摩西看见了，怎么看见的？借着科学吗？摩西因着信心看见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凭着信心，因为神应许了他的祖宗亚伯拉罕，说神必眷顾这个民族，400年后要领他们出来。摩西凭着信心相信神所说的道，凭信心知道自己是被拣选的领袖，要领他们出去。他知道他在哪里，他置身于抹泥工的烂泥坑里边，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坐在埃及的宝座上更为宝贵。那他从未说啊，我同行他们，他置身于他们中间跟他们同行。荣耀，他置身于他们中间，我们跟他们同行。难怪的得了启示的作家说，我要选择少数属主被藐视之人的道路，我已经跟耶稣开始了，我要走到底，我在通往迦南地的路上。 肯定的。摩西，有人说，那摩西，他宁愿，他本可以是法老的儿子，拥有一切世界的魅力，他却宁愿做亚伯拉罕的后裔，也不愿做法老之子。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做被藐视的，也不愿做法老王的儿子。我宁愿是主耶稣的儿子，是他同做仆人的，置身于这世上被藐视的人中间，也不愿做这伟大美国的总统，或做一个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因为怕他不安，或不管你想是这成为什么，我选择我的道路。年轻的女士应该选择他们的道路，而不是那玛利亚·皮克福德或某个电影明星，那某个有魅力的女孩，选择少数属主被藐视之人的道路。我宁愿做讲台上的一个传道人，传讲基督错不透的丰富，也不愿做好莱坞的电影明星或地上最伟大的人。即使我必须吃粗劣的食物乞讨，或不管我必须做什么，我选择出百姓的道路。我凭信心那么做。我已经被赐予过机会，但借着神的恩典，我仍然凭信心接受。我能凭信心远远的望见我们的天父在对面等候，在那里给我们预备的居住的地方。那天一位所得税的工作人员说，那为什么你把你的住宅变成了个教堂呢？是什么使你把一个25,000美元的住宅交给那个看起来像垃圾的旧帐篷呢？我说，我给的不是教堂，而是在那里的人。我没有一点这世上的财物，我所拿到的每分钱都交给了这个教会。为什么？我的信心是在神身上，不在这世界的东西上。我顾念的是上头的事，我相信你们也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与神和好的话，你们也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凭信心接受，我们凭信心相信神。摩西，他必须做一个选择，他必须选择，做出选择后，他必须打了信心的仗，因为他不怕王的愤怒。那从人来说，他有权利怕王的愤怒，他有权利怕王的愤怒，但他不怕，他不怕王怒，因为他有一项工作要做，他在履行职责的路上，他不在乎王对此说什么，他照样选择了他的道路。那法老当然，那当他看到他被打败了，他想给摩西和以色列人，他说，好的，我告诉你们我要做什么，那你们都留在这地上，出去祭祀你们的神，那是魔鬼做事的方式。哦，你可以虔诚，为什么不过来加入某个教会呢？你用不着做这一切的事。一个男人对着妻子说，那妻子说，丈夫，我得救了，我再也不修指甲涂口红等等的了，我再也不要那些的东西了，那再也不要晚会了，那我再也不要这些协会等等的，我脱离了的，我要把时间用在读神的道，那照看家庭上。那他说，哦，亲爱的，你虔诚没有问题，那乔里，那你去了一个错误的教会。没有，你去了一个正确的教会。如果你有传道人像你那样传讲，你就应该跟他待在一起，查考圣经，找出来对不对。我就说，哦，过来这里，他们，那他们在这里用不着那么做，那他们这里用不着这么做，那就是这样，那只能走那么远。但他不想你离开这地，那正是魔鬼行事的方式。他不想你离开世界上的事，直接把世界同教会一起带进来。那天走在路上，我打开收音机，那里面在唱着一首歌，那我继续的听着，那我必须把这首歌听完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宗教信仰的歌，还是魔鬼想要把神的东西降到了世界的标准上。你不能够那么做。愿神怜悯我，不管什么艾尔维斯普雷斯利写了多少宗教的好歌啊、专辑啊什么的，他仍然是被魔鬼所附的。今天的送入阴间的孩子比我所知道的今天世上所有运动都多，怕的不安，还有其他人，甚至属于基督会艾尔维斯普雷斯利一个五旬节派的信徒，是加略人犹大在那些人的形式里边。魔鬼想要带来神高等的事，那这样他们就能够在这里边混杂，人不愿抬头看着上面，他们只看着的时候，他们都是一样的，不是一样的，离开这地。法老说，你只能去几天，他说你去，那待在这地上，那肯定他知道他们会回来。那接着他发现了行不通，于是他想了另一件不同的事，他说，我告诉你们怎么做，你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但你们把你们的老婆孩子还有牲畜都留在这里，你们把他们都留在这儿，那你们自己出去，你们得知道他们在那里有财产，那会引他们回来的。那正是魔鬼对你们说的，只要你能把世界上的一些的事挂在身上，你们想抽烟想喝酒想穿得像世人一样，那几乎就是魔鬼所要的。那我听到了太多有关被盗的事，我不认为有那么多人们所认为的那种被盗，那他们只是留了太多的财产在埃及，要引他们回来，就是这样。那被盗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种，而是你在那里留了太多的世界吸引你。那弟兄，我告诉你，当以色列午夜准备好时，他们把他们在世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了，准备走了。愿神给我们差遣那样的父亲，我们把一切都收拾了，准备走了。午夜的呼喊声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你最好把一切都收拾好了，你最好没有这世上的任何的东西吸引你回去，没有任何的绳索来控制着你。收拾让我们准备好，我们要走了。那你知道吗？那我告诉你，他们对神忠实，以至于法老在午夜如此的激动，他说出去吧，出去吧，走吧，拿着你们一切的东西走吧。我真是高兴一个人能够活得如此亲近神，甚至魔鬼都不知道拿着怎么办了。谁的出去走吧，顺从神，他凭信心看见了应许。不管是不是抹尼宫，他选择了少数属主被藐视之人的道路。法老说，拿着你们所有的离开这里，我不知道拿你们怎么办了。摩西信心对神如此的忠实，如果你对神忠实，信心必行出神迹。我们凭信心看见主。我们的时间到了，过了时间了，但今早你们要凭着信心举目，不要看着周围的东西。这个现在的世界要看着赐应许的。圣经说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万物完全，但我们的确看到了耶稣。今早你看到他，你的道路必会被改变。我们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愿主给这信息加添他的祝福，在你心里边思想，你是都在看世界上的事吗？还是你凭着信心仰望耶稣呢？你看你的名望，你的教会，你在世界上的社会地位吗？还是你看到耶稣呢？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本着怜悯，作为一个殉道者受害，义的代替不义的。你不能举目看见那边的生命树吗？那么离开这科学与知识的树，去侍奉主。在我祷告前，你想在祷告里蒙纪念，为你所需要的，为你的任何的要求举手吗？神祝福你们，他看见你们所有人的手。如果你是个罪人，现在举目观看。如果你是冷漠，如果你有一些的争吵等等的小事，那有什么关系呢？总有一天你要死的。哪一天？可能是今天。你不知道，一个小时后你可能在地狱里，或者你可能在天堂。但你现在必须选择，如果你生命里边有什么不对的事，你现在要选择。因此信心里说，如果我能够报复他，如果我能够报复他，那不管他们做了什么，要选择生命，选择生命。因为耶稣说，你们每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他们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记住这点，如果有人心里反对任何人，那不管是罪人还是圣徒，你是处在地狱之火的危险中。现在举目观看，你看到了什么？你是看到你的仇敌，还是看到了你的救主？今早你在看什么？如果你病了，你的医生说你好不了了，你举目仰望十字架，基督在那里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不要看医生说的，他是靠科学行事，信心是在灵和神的领域里行事。当你们举手时，让我们现在思想这些事，神看到了你们的手，让我们祷告。哦，永恒的神啊，在这安静的敬拜中，信息已经传出去了。主要不要让你话语的那些种子落在石头地上，主要不要让信息像罗德那样 落在今生忧虑的荆棘棘粒中，把信息给挤住了，到最后成了被遗弃的。哦，可称颂的神啊，让它落在肥沃的好土地里，落在悔改的心里，也落在我的心里，说使我们都能通过神的眼睛来观看，看到主耶稣被弃绝的教会，被弃绝的子民，被弃绝的道路。愿我们像摩西一样行走在这荣耀的道路上。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百姓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他们不知道要往哪条路走，他们只是启程了。主神啊，当这首优美的赞美诗弹奏时，我们凭信心能够远远地望见那地。此时让这里的男人女人不去想世人会说什么或他们要怎么走，愿他们在灵里起来出发。摩西跟随那光，光带领他去到应许之地，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但他只是在光中走向比正午更光明的那地。主啊，今天应允这里的许多人跟教会一同行走在圣经的光中，在圣灵的交通中，那教会即守生的接受基督被圣灵充满和有圣灵带领的新生的婴儿，愿我们围着神的圣言一起交通行走，在洗礼中侍奉他，顺从他的死、埋葬与复活。愿我们在他的命令中侍奉他，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愿我们在神的医治、为病人祷告中侍奉他，愿我们在守圣餐中侍奉他，存单一的心掰饼，围绕神的道交通。愿我们在他一切神圣的道中来侍奉他，直到那地出现在眼前。主啊，求你应允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现在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那我们低着头，轻轻的慢慢的来唱这首歌，那这是敬拜。这信息讲完了，没有人离开，那只要安静，让我们敬拜。信息是纠正，那仔细想想你所做的或者你应该做的，是什么使你成为了今天的你，是什么使你今天被定罪，是因为你昨天做了一件事，明天会怎么样呢？今天把它纠正过来，明天你就自由了。你必须做个选择，你怎么做选择呢？现在我凭信心放下一切，我现在放下，有一天我要去那里，再不久，再不久将会无众生徒约，现在只要在灵里敬拜中，再不久，再不久将会无众生，那边藐视的教会艰难的旅程，但有一天我们要再相会，再不久同聚起来唱诗，同赞颂我天父奇妙恩，此独自来世界受苦死，是罪人能得救之恩。我选择凭信心同少数属主被藐视的人一起，再不久，再不久，再不久，再不久将会无众生徒与美地，再不久，再不久 将会悟众生土愚昧地，有一地必证悟。只要敬拜中，这是敬拜。我因信常望见，我因信做出选择，你在哪？我看见所有属主的人在那里，要乔治弟兄、希沃德弟兄、所有的圣徒被居所在里面。是的，主，再不救那爸爸霍华德、爱德华，那还有很久以前选择这道路的所有的老圣徒的朋友，再不救。是的，主，再不救将会悟众生徒愚昧地，众美地同城市。神呐，同颂赞众生徒心喜乐，荣耀归神，得兰西向永生，长久痛无惧怕无忧愁，安宁的地方再不求，再不求将会无众生徒愚昧地，再不求，再不求将会无众生徒愚昧地。